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以前最早是佳音姐提过“心甘情愿”四个字，我觉得特别特别的重要哈。我们把时间线拉过去一点吧，废话两句。我觉得刚刚提到了，事业和爱情怎么样来 handle， 我觉得 Joyce 和佳音姐都比我做得好很多。而且我们接下来不管 Britta 和梦梦怎么来选择他们自己想要的那种生活，首先我们在讲你自己有一个时间的安排，自己怎么舒服怎么自己来。但不过还是啰嗦一句，就对于冻卵一定要慎重哈。我们再把时间线刚刚讲拉回去一点，一下想到刚才你们在讲的，我就想到了啊，其实在古时候包括现代都有很多事业和爱情处理得很好。比如我想脑子里马上想到李清照哈，18岁嫁给赵明诚，因为当然两个人异曲相投，门当户对，因为都喜欢金石嘛，金石书画。那结婚的时候赵明诚比他大3岁，两个人在太学读书的时候赵明诚是没有工资可以领的，所以两个人经常节衣缩食，典当之衣，然后就为了去把这些古董买回家。有时候回到家里面看到一些好的古董没有钱买，这个赵明诚还把自己的衣服脱下去抵押，两个人回到家里面饭都没吃，冷锅冷灶的也能够对灯坐下好说说笑笑，一起来观摩这个买的古董，很浪漫很温馨。然后还有就是元代很有名的这个书画家赵孟頫，这是我个人非常喜欢，字非常潇洒。赵孟頫的太太管道生大家也都知道，非常优秀的哈，非常优秀的一流大书画家。他们其实后来培养的孩子都是很优秀，3代人出7个大画家。他的这个深秋帖让他成为了书坛二夫人。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再看看我们的近邻新西兰，新西兰的女总理啊，这个阿德恩，他也是17年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他带领新西兰的工党很出乎意料的逆袭了，成为这个新西兰的第40任总理，而且他也是新西兰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理吧，18年的时候宣布怀孕。你看一边工作，我们都知道做总理肯定工作是很日理万机的，但是他也是基本上尽量坚持到预产期才休产假的，然后休了6个星期又回来工作。他的先生也表示会尽全力把他孩子给照顾好，所以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个成功的女人背后可能一个伟大的男人，所以有时候是不是我们在事业上的这种拼也离不开先生的支持。像 Joyce， 像你自己又要打拼事业又要怀孕，然后还要陪先生完成一些外交上的一些可能工作，那先生是不是其实对你也是很支持的？
这个要给他点五星评分
好评是不是拉满
对，甚至是6星好评。对，他的确是一个非常支持的，属于这样子一个角色。其实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在我陪伴他的外交生涯以前是他追着我到处世界跑，所以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是他为了我的工作而牺牲很多，所以就是我觉得他在这方面的确做得非常的好。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涉及到一个就是一个 couple， 就是一对夫妻或是一段长期关系的伴侣之间的沟通吧。其实我觉得沟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是
有的时候你可能一件事情你一下子说出来的时候可能有时候不太能接受可是呢经过长期的沟通或者是锲而不舍的沟通，我觉得如果对方理解你，然后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知道你在你的生活当中你的追求是什么？我其实我特别同意新宝说，就是工作是生活的一部分，可是有的时候呢，工作又可以给你的生活带来很多的惊喜，那可以让你的生活增彩嘛。
相辅相成，
它是相辅相成的。另外就是，当然我们讲那个加班啊，或者是就是过劳，那又是另外一个范畴。但是如果是你在你的事业是有一个好的节奏，你在你的工作里面你喜欢你这份工作，你可以得到很多的成就感，然后你又可以遇到很多不同的人，让你的生命更加的丰富的话，我觉得又是另外一个层面。我觉得这个方面就是每一个人对这个方面的需求有强有弱，这个也没有对错，每一个人都不一样。那我觉得这个方面就是说，如果你的另外一半了解你是怎么样的，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有时候我觉得两个人之间并不是很单纯，就是哦我们在一起了，所以你要100%或是200%无条件的支持我。我觉得有的时候很大的程度是互相了解、互相沟通跟互相去成就对方的一个过程吧。
刚刚讲的就是 现代女性家庭事业其实是可以做到比较好的平衡，因为有，就像我们前面讲到了，有人可能他会认为家庭事业是有矛盾的，这个肯定是存在的，但这两者呢，有矛盾并没有冲突啊，可以做好一个平衡。因为刚才 Joyce 提到，家庭幸福可以让女性获得精神给养，可能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事业当中去，我们叫家和万事兴哈。但事业成功可以让女性为家庭提供足够的物质基础，提升自己的家庭话语权。我就像我自己有时候能够，如果有能力给家人买他们喜欢的礼物，我会非常有成就感，很开心。那兼顾好家庭事业就需要女性做好这个事实适当的安排。像佳音姐今天早上我特别感动，还把会议给推迟了来参加我们的工作，参加我们的节目的录制哈。佳音姐怎么现在就是家庭和工作肯定是有侧重的，但您怎么来协调好？因为我感觉你永远处于一种非常这种自如的那种操控，你看看就是把家庭和生活处理得非常好。周末我看着您在度假，哇，在深山里就是出入画屏中，然后今天又全身心投入到工作当中去了。
没有了，你说的好，我也是觉得就是比如说女人还是自始至终，我不太赞成就是成为强女人，就是以前一直说有个强女人，我觉得女性在社会上的角色还是要就是要坚强在心里面，但是不是就是觉得自己很强，还是就是比如说在家里吧，那家里肯定是我是以先生为头啊，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就以先生为头，那先生自然而然会把你成为当做他自己的身体，这样的话两者就合一，就真正的合一合一。所以我尽量是把他当头，但只有在我跟他吵架的时候 OK 我会跟他说这是你的一顶帽子。
但我们可以当脖子，我们可以决定他这个头往哪个方向转。
是的是的，但是我觉得女人就是当你得宠的时候就不要恃宠而骄，就是适当的还是要就是大家要以和为贵，但是假如是在比较弱的时候，就是自己本来就显在这个地位上，比如说在职场上你就是比较弱的时候，那就反而要就是坚持自己的观点。所以这个一个过程也是比较 tricky 的，也是要就是有时间很多很多的走的弯路才能够慢慢的自己总结出来。对，那像我的话，我就会职场跟那个家庭妇女我会需要五分钟时间，这个是我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我觉得每个人都需要有一个仪式感，对我来说我自己心里也有一个仪式感，那我就是从车上跳下来走进家里的时候我会提醒自己，你再也不是那个职业女性了，你再也不能就是撑着腰乱指挥的那个妈妈或者乱指挥那个妻子了，你是需要有自己的柔弱的一面。所以我会有一个仪式感，什么仪式感呢？我一到家里，我每次都是我一到家里洗手，然后我会把衣服都换了，因为这个换衣服的这个两分钟对我来说我就提醒自己 OK 现在不要太强了。但是在公司里面也不是说你一定要强才能够领导，我觉得是要 firm， 就是要把自己的观点说出来，要把自己的想法你的 plan 就是跟大家一起分享，这样的话就会得到很多认可，那不认可的人也会跟你说，哎，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不对，那我们就可以大家探讨。所以我觉得互相尊重，不管是跟孩子不管是跟同事一样的，就是一定要尊重大家的选择，然后明白个体与个体之间是完全不一样的，要有一个 teamwork， 不单单是家里在公司都是这样，有一个 teamwork。 对，
Britta 作为新兴女性啊，刚才我觉得 Joyce 也好，还有我们的 Jennifer， 我们的佳音姐都跟我们分享了他们的过来人的一些经验哈。因为现在 Britta 很忙的，每一天真的又要学习又要工作，对不对？还要现在家里做饭不用管吧？
也慢慢做饭了，因为北区外卖实在太慢了。
哦，搬家了是不是？我经常看你的这个时间基本上都要掐得很好，计算得很好的，才能够来就是参加节目了现在。
对，其实我刚听了就是还是挺感动的，我觉得就是这几位妈妈真的是好妈妈，我是特别同意他们说的，尤其是那个佳音姐说的零到三岁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嗯，
因为零到三岁的这个时间是不能替代的，哪怕是比如说隔代，或者是我们请别人来帮手，在实际效果上来看，最好的确实是妈妈的陪伴。当然这就是给事业和家庭这个就会造成一定的怎么说，就是要选择了。如果我们真的是选择做一个好妈妈，在家陪伴，那可能必不可少的，事业的时间稍微会少一点。这个虽然这个，比如说现在的科技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实现这个 balance， 但我还是蛮感动的。我觉得，好妈妈真的就是好妈妈。
是不是他每次说这个都是你就想抱他一下的感觉哈？刚才讲到那个 Alicia， 其实 Alicia 为家庭做出了蛮大的牺牲，我还蛮能体会他的这种感觉理解，因为我曾经有一段时间也是因为生完孩子之后休息了很长一段时间，在家里其实干家务活啊，相比工作来说并不是那么很轻松，而且做出的成绩也是不一定都被人家所看得到所被理解的。而且你想当年阿丽莎所工作的那种处的环境也都是，我说作为一个大台的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在聚光灯下工作，然后突然离开这个舞台后，归于这个家庭去做出牺牲是很大的。像我那一段时间，我不知道阿丽莎有没有，我曾经在家里休养过大概有10个月的时间，然后在这个时候晚上做梦，居然梦到我在外面跑采访。
会有，
你会有吗？
现在会，
我也是，我经常会。
对，我现在会经常去拿稿子，好像在念稿子，然后前面有提词器，就经常会有这样的现象。
我实际上还是很怀念职场的那一段工作经历的，对不对？
我在想，我可能是老了，所以怀念年轻时候。
哦，我觉得这个不跟年龄应该没有关系哦。
对，我觉得可能是还是对自己最初的工作还是有一种
感
情在里面。对，会有。
佳音姐怎么？佳音姐，您没有离开职场，为什么也会有这种感觉呢？
我。就是说有你刚才说是做梦的时候，我也会就是会梦到就是一会儿就是又在上班，然后一会儿要带孩子，一会儿要照顾妈妈，反正就好像哇好乱，然后就觉得我梦里面老是忘了给妈妈吃药，然后又自己又坐在一个会议室里面，然后对，我想这个是我潜意识的担心吧。对，就是一直会，我觉得一个人就是一定要有敬畏之心，就一定要就知道其实你所有得到的不是天生就是天上本来就掉下来的，
就
是
要珍惜，是不是？
哎，是要珍惜，不管人与人之间，你跟孩子之间的关系，你跟父母之间的关系，都要有一种珍惜，然后要有一种尊重，然后潜意识也要有一种危机感。我常常会跟自己说，假如今天是我最后一天，那我最想跟谁在一起，那我最想做的事是什么，那我最不会后悔的事情是什么。所以我有这种想法的话，就会比较就会不会做后悔的事情，尽量会。
我特别好奇，就是说你最后一天的话，
我们把这个话题留着。我以为只有我一个人考虑过这个问题。我们会专门拿一期，
又要做一期节目了。
对，我们有一期，我都已经很早写在我的 list 里面来了。对对，我老早就写在我的 list 里面，就是我们有一期讨论，当世界剩下最后一天，我想跟谁在一起，我想怎么样度过？
做什么？
对，
对
我以为只有我这样做白日梦的人会考虑，那今天这样大家都还有这个共同，
大家都会考虑这个问题，我觉得
是吗？
Pandemic 就是疫情发生之后，然后现在又世界其实很多地方都挺动荡的，其实我想大家其实。多多少少都会想这个问题。
好好好，那我们就现在就把下一次可以给预约起来了哈，大家聊一聊。那之前因为佳音姐就讲了，佳音姐做事情她是之前就想过，没有想过要小孩，但是后来通过跟嘉禾哥在一起，感情水到渠成，自然而然。那我们每个人都给自己有做计划，就像 Lilian 之前也提过，他会有一个哦，我觉得我什么时候 ready 了。但我之前我很早就提过，我给自己其实是设过限的， 可能这就是我们觉得跟后来 Brita 和梦梦他们这种越来越年轻的这种小姑娘他们会有所不同。我很早之前就是可能也是受父母的影响吧，这种传统家庭就是觉得女生到了一定年龄你差不多就该结婚，到了一定年龄差不多就该生孩子，所以我当时给自己就定了一个年龄线，我说我25岁之前必须结婚，应该是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不叫必须。那30岁之前把生育问题给解决了，那当然到最后也基本上也不是基本上是完全按照我预定的这个时间线来完成了的。因为我在想早一点生完孩子，他可能因为我以前学医的嘛，我觉得可能会早一点恢复，我可以早一点回到职场。事实上也是这样子，就是按照我的控制来一步一步做到的。后来其实之前想没想过要孩子，后来也是有了孩子以后就觉得还是蛮充满期待，特别是第一次听到胎心音的时候，我跟我先生激动的眼睛里面都是眼泪。然后后来我问过他，因为他也是很早就在国外接受教育，所以他也是那种很开明的那种思想，我就问他，我说以前不是说好不要孩子也没关系，我看你现在很喜欢孩子。然后他后来跟我说，他说的如果一直不曾有孩子他也就那样过也无所谓，但是当我一旦有过孩子以后，我就觉得我还是很喜欢孩子。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人生很多东西可能就是这样，那一步步水到渠成。但是就像Lilian其实经过一段蛮挣扎的时间，比如说带孩子其实我们知道头半年头一岁都挺难带的，如果再加上孩子身体一不好，这个母亲要完成又要职场上的工作，因为Lilian学历高工作好，这个工作压力自然就大的，能者得多劳，然后加上还有孩子，是不是曾经有一段纠结的时候有没有怀疑过我为什么要生这个孩子？
怀疑倒是没有，但是的确有一段比较困难的这个阶段嘛，我觉得从心理上和身体上真的是感觉挺难的。其实我一直想就是说回复一下梦梦当时刚才就是问的那个问题，因为我是怀孕从怀孕到现在就是基本上是处在疫情期间嘛，所以说双方的父母是都过不来的，就是两个人在带这个小孩儿。中间怀孕期间其实还是蛮好的，可能小孩儿我想想就是对我来说最大的困难就是他睡觉睡不好，这一点真的是好难，尤其是当你坚持了1年多的时候他还睡觉睡不好又开始生病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是挺崩溃的。但是我想说的是其实两个人在一起配合好的话你就回过头去看到现在其实是可以的。你像我新认识的妈妈他们也是因为他们小孩跟我小孩差不多大嘛，他们也是因为疫情父母过不来，那就是也都是夫妻两个人在带。我周围的同事因为都是白人嘛，也不是说就是有小孩的是白人，那他们可能也没有这个双方父母给你带小孩这个传统，他们也都是夫妻两人在弄。所以说我觉得是可以的。你像我们是就是中间是请了月嫂帮了一段时间，再后来我休完产假之后请了阿姨帮了一段时间，那再后来呢小孩就去 daycare 了嘛，就是从1岁的时候，那现在他就是一个周5天去 daycare， 那我们现在就相对来说轻松很多。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两个人的配合，然后怎么说呢，就是因为小孩睡觉睡不好你自己长时间的休息不好，
疲劳，
对，疲劳，再加上小孩真的每个阶段有不同的特点，那现在他有自己的独立的想法有的时候真的还挺难搞的，然后再加上有的时候生病，哎呀，就是如果所有的这一些东西加在一起的时候我本来觉得我是个挺强大的女性，但是我有很崩溃的时候。但是呢我觉得这一些可能都是你成长中的一些插曲，如果你就是说综合起来看的话，我觉得还是甜蜜多于这个就辛苦吧。所以我其实是一个特别不喜欢小孩的人，真的，我把自己熬到我
看你把孩子爱的嘞。
哦，现在是的，我以前
改变了，
你知道吗？就是我周围的同学，人家都20多岁，都是结婚生小孩的时候，我是觉得，哎呀，我干嘛要去结婚生小孩？我要去看世界的，然后我就自己折腾折腾。对啊，我就自己折腾折腾，真的折腾，我给我自己一直设限是35岁之前不需要要小孩的，我就觉得我也是就是被灌输的是35岁是临界点。但是35岁的时候 我还没有机会生小孩，就我怀孕的时候实际上都是38岁快39岁了，所以说我之前你知道我怀孕的时候我对这些生理的这些什么怎么生小孩就这些知识我都是很空白的，真的
先期出于好奇去了解一下吗？
我是真的是之后我才慢慢的恶补，我觉得我现在还是有一定这个 knowledge 的，但之前真的很空白，我也没有跟我的同学谈过过多的交流过这些问题，就是说我在这方面真的是比起同龄的女性知道的真的是太少了，但是当然就是当你有了之后你会真的是就是说恶补嘛，那你会去补充这些知识，那你现在慢慢的你比如说关于育儿的一些知识呀，我现在都是在 catch up， 就是当你真的有了小孩之后你的感觉和心态真的是不一样了，我以前真的
直接弯道超车，
对对对，直接弯道超车。我以前真的觉得我如果这辈子没有小孩的话也无所谓了，反正就是就像其他嘉宾讲的，就是说把自己活得开心然后过好自己的人生就好，但是有了小孩之后你让我现在我都开始给我的小孩开始看学校了可能
一岁多，
对，可能有点，因为我之前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儿子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他就给他儿子去报学校了，我当时一听天哪，我这不给我女儿耽误了1年多的时间吗？反正就是说，但是你知道吗，我在找学校的过程当中我又有新的体会，我会觉得就像佳音姐说，就是说小孩真的前3年是很黏妈妈的时候，就很黏父母的时候，就是说那我的人生在这3年可能也不是人生吧，就是说可能你的事业在这3年可以pause一下，就是说那我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对吧，那我就每天就先工作还好，就好，就是说你比如说我之前的一些所谓一些比较大的想法理想啊，就是我觉得可能将来就是再去考虑，那我在找学校的过程中其实我感觉到就突然间觉得我女儿上学那天的话真的就不一样了，那我可以跟她再去共同的去成长，因为我现在还发现小孩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不喜欢做的事情你比如说他流鼻涕给他喷鼻水他非常就是说就是拒绝，但是当他看我跟他爸爸两个人都在喷的时候就是不舒服的时候他会很高兴，他就特别喜欢喷，然后他喷了之后他就让我们3个人一起喷真的，后来你知道我就得到一点启发，我觉得可能真的是你跟小孩要一起去做事情一起去成长，然后小孩可能会有这个动力，然后那你其实因为我们都是移民嘛，就是说跟小孩的成长经历是不一样的，那我想他在这边成长的过程其实也是我们了解当地的这个文化教育啊各个方面一个重新成长的过程，所以我可能是还是比较积极的看这个事情当然了，就是说说其实比较容易，但是在实践的过程当中那将来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困难我觉得真的是不知道，但是我从这个 Joyce 那边得到了挺好的一个启示，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科技这么发达真的现在这种远程工作我觉得给我开启了一扇窗，我觉得真的是就是 location 已经变得不是很重要了，真的是要提升自己的能力，然后你去慢慢的去不断的去可能去开辟不同的这个路径，我觉得机会是有的，我这一点是给我一个非常大的启示，非常感谢。
哎呦，我觉得这也是我今天最开心的一件事情，真的为大家邀请到的。是还有哪位朋友想发言是吗？
我刚刚就是说其实这也是无心插柳，就是疫情期间嘛，我在原先在澳洲的单位，我们其实整个单位就变成是完全远距工作，因为疫情的关系，然后反而在这个路途当中我就慢慢接触到所谓的 fully remote company， 就是完全远距公司，就是这些公司呢基本上它的设置就是它会有个总部会有个主要的办公室，但是其他的所有东西都是远程就可以完成的，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自己学习也很多，然后后来怀孕了之后我发现说哇这真的是给到就是女性吧更多的选择跟更多的便利，我觉得这个是科技带来的
便利哈，给我们科技一方面在给我们打开绿灯哈，给我们更多的选择，但另一方面每个女性她有权利来选择适合自己走的路，来更好的适应自己的一些各种各样的社会角色或者家庭角色，但是不管怎么样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今天特别开心的就是我们今天在场所有的女性，不管我们选择了职场的选择了家庭的还是说我们是两个都兼顾的，始终都有一份非常好的非常阳光的心态， 那同时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佳音姐和 Joyce 给我们分享了他们掌握的处理好家庭和事业关系的一些方法和技巧。所以说鱼和熊掌其实可以兼得，我们可以来个东北乱炖放在一起，女性也可以撑起属于自己的一片天。那今天非常非常感谢我们各位嘉宾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和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有意思的自己的经历，还自己总结的一些经验。我们也希望大家在自己将来的路上，不管是职场还家庭，都能够 handle 的漂漂亮亮的，同时预约我们下一次的节目，聊一聊我们在世界的，如果世界末日的最后一天，你如果有这么一天的话到来，你最想跟谁在一起，你想怎样度过。其实这个也是很能暴露谁在我们每个人心目中的一个分量。今天非常感谢我们各位亲爱的朋友，也再次感谢 Joyce 跨时差跨地域的来接受我们的今天的这个访谈。谢谢佳音姐好的这个分享，还有我们 Brita， 还有我们 Lillian， 还有我们的 Alicia， 还有我们的梦梦哈，还有漏掉的万一就是对不起了，老年人记忆不太好哈。但非常感谢大家参与今天的节目，谢谢
谢谢
欣导，谢谢
谢谢大家。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